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31集。
店门口，几个销售员正在小声议论着什么。牛美丽看向窗外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门口。马锦奎谨慎地走到大门口，向车里看了看，拍了拍车门说道：
嘿，怎么停这儿了啊？我说，
哎，马队长，别拍呀，这拍坏了您赔得起吗？啊，
吓我一跳你。
来，美丽，上车吧，我呀带你去个好地方。
哎呀，你直说吧，到底去哪儿啊？我这下午还有重要的事儿呢。
一定没有我跟你说的事儿重要啊。来，上车。
牛总，牛总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嘿，
话还没说完，王晓峰就载着牛美丽开车走了。二人来到一家餐厅吃饭，美丽接过酒还未缓过神儿。
哎，小峰，刚刚那个是你车吗？
真是我的。
那怎么没见你开出来过呀？
做人呢，要低调，做事要高调。
嗨，
这富啊不能漏，谁知道会不会遇上一仇富的。水低成海，人低成王，胜者无名，大者无形，这就是我的座右铭。
哎，你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淘淘。哦，款都打过来了啊。好，那就赶紧安排提车吧。
此时王晓峰表情有些异样。
什么100台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好吧好吧。
哎，美丽，什么事儿啊？
哎呀，这不前几天来了一客户，订了50台车，我还一直担心是骗子，没想到啊，今天把全部车款都打过来了。
嗯，
可是看他长相啊，真不像是个。
哎，不要以貌取人啊，真有钱的不是随便都能看出来的。
关键是他今天又订了100辆车，而且啊还要加急。
这什么公司啊？
哎呀，我让下面查了查资料，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租赁公司。
啊，那就难怪了嘛，现在汽车租赁市场广阔，别说100台了，200台、300台那都有可能。
唉，
现在啊，会开车的人是越来越多，去外地旅游最方便的那就是租车嘛，对吧？
不过这100台车押款比较多，
嗯，
加急的话要给厂家付70%的款，才能把别人订的车抢过来。
哦，美丽，恭喜你。
谢谢。
吃完饭后，王晓峰带着牛美丽来到了一个游艇码头。车刚停下，就有两个小弟拉开车门。牛美丽一边接着电话，一边走下车。
哎，好的。
美丽你好。
这什么情况啊？
来来来，跟我来。
哎，喂。哎，你接着说。不行，违约金一定要签在合同里。哎，好好。
牛美丽顺从地跟着王晓峰走向游艇。游艇内玫瑰花瓣铺满地，牛美丽愣了一下，打着电话扭头看了看王晓峰。王晓峰朝牛美丽笑了笑。
哎，我说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合同里付款方式不能变啊。哎，没得谈，不能变啊。
美丽。
哎，你怎么抢我电话呀？
美丽，我觉得呀， 你这样工作太辛苦。
嗨，
合同的细节呢，交给手下人去谈，那就好了吗？你说这么好的环境啊，大好的时光，你用来谈工作，那都浪费了呀。
不是，我今天
不谈工作了，好不好？我带你去享受一下不一样的午后阳光。
话还没说完，王晓峰一下抢过牛美丽手里的电话，把她挂断了。牛美丽无奈地答应了王晓峰的要求，四处打量着游艇，她仿佛这才看见那些玫瑰花，她的眼神逐渐温柔迷离起来。此时此刻，马锦奎正坐在椅子上四仰八叉翻着白眼地睡着，这时他的手机响了。马锦奎一激灵，缓了缓神儿，吧唧两下嘴，拿起手机看了看，便接起了电话。突然马锦奎变得格外的紧张，接过电话之后便起身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。游艇上阳光明媚，风景如画，酒过三巡，王晓峰拿出一个盒子，让牛美丽转过身去。牛美丽狐疑地按王晓峰的指示转了过去。这时，王晓峰从盒子里拿出一串无比闪耀的项链，给牛美丽戴上。
来，美丽，转过身来。
哎，
你应该戴这么美的首饰，只有你戴才好看，别人戴都是浪费。哎，嗯，真美。
哎，晓峰
啊，
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给我写的诗？
当然记得。美丽，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，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
哎，这时间啊过得真快。
嗯，
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谁能想到你现在是这么成功的大老板。
嗨，
劳斯莱斯游艇。晓峰，你真是隐藏得太深了，我真没看出来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瞒着我的？
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我都告诉你。
王晓峰突然靠向牛美丽，炙热的目光看着牛美丽。牛美丽看着王晓峰的目光不能自已。王晓峰抱住牛美丽，慢慢走向床边。二人倒在床上，牛美丽紧张地看着王晓峰。突然，牛美丽衣兜里的手机响了。
哎，我电话。
别管了，谁的电话咱都不接。
哎，我看一眼是谁，万一有急事儿呢。啊，喂，小北。哎，没事儿，你说。什么？好吧，我这就过去啊。哦，我现在不在城里，估计要两个小时才能到。哎，好，我尽快。
怎么了？
哎呀，这回可好，教学事故。本来我就不愿意让他当这破体育老师，大学没毕业我就把他弄到我那儿实习，回头公司交给他我也放心呀。你说这下好了，万一人家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家长还不依不饶，哎，这怎么办？
原来在牛小北上体育课的时候，一个孩子没经过牛小北的允许擅自爬上了双杠，结果一个不小心摔了下来，骨折了。现在不仅学校可能会开除牛小北，如果那个孩子真的出了什么问题，牛小北绝对要负全责。王晓峰连忙安慰牛美丽，说教育口他有很多认识人可以帮忙说说话，并且告诉牛美丽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用一个人扛。牛美丽听到王晓峰的话语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医院内，一个手臂打着石膏的胖孩子坐在病床上，身材健硕的母亲撕下了一个烧鸡腿拿给孩子，孩子接过鸡腿大口大口地吃着。从牛美丽办公室跑出来的马锦奎先到了学校了解情况，之后又陪着牛小北来到医院。只见马锦奎和牛小北拎着瓜果梨桃站在病房门口，马锦奎先是站在窗口向里看了看，然后推门探头问道：
哎，你好，请问汤晨奇是住这个病房吗？
对，你谁啊？
哦，我是老师。
我跟你们没话说，看把我们家孩子摔的，我已经告诉学校必须把他开除，他还有脸来。
同志，您消消气。
你是他领导？
对，我是第九中学体育教研室的组长马锦奎，这不特地带牛小北老师来跟您道歉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他吧。啊，
你说怎么解决吧。
我这不就是想跟您谈一谈吗？怎么能够让汤晨琪同学在住院的这段时间不耽误学习，然后能够尽快的重新回学校？您看孩子休病假的时间里头，我们安排学校的几个任课老师轮流来给他补课，这样他的成绩就不会落下来了。当然了，汤晨琪同学的全部医药费由我们承担，这个您放心，这是学校应该做的。
这那他呢？
按理说呀，这要开除牛小北老师也可以，但是我们这当老师的也不容易，您看。你看啊，这一次算是意外事故，不是牛小北老师体罚学生或者虐待学生，对不对？更不是他故意为之，是不是？你也知道我们学校体育老师也不多，学生们又最喜欢体育课，牛老师在学生当中又特别的受欢迎，如果因为汤晨琪同学的意外牛老师被开除了，学生们啊会舍不得牛老师，也会因此而孤立汤晨琪同学。咱们当家长的都知道，自己家的孩子如果在学校受到同学的孤立，那简直比成绩不好还可怕呀。
这学生真的那么喜欢他？
汤晨琪，牛老师来看你了。
这时只听见病房内汤晨琪大叫：
啊，牛老师来了。妈，还有鸡腿吗？给牛老师留着。牛老师，
哎，老师来了。
哎呀，别喊，老师这不来了吗？
晨琪爸爸，我可以进去吗？
你进去吧。
你看牛老师年纪轻又喜欢小孩，跟学生们打成一片，孩子们最重感情了，所以学校里轻易不敢给学生换任课老师。不信你问你们家汤晨琪，一看您就是通情达理的人，我这么一说您肯定特能理解。那我回去就让牛老师写检讨，医院需要多少医药费，回头一起给您送来，好不好？
哎，好吧，看你替他求情的份上我就同意了。但我儿子的课，必须找老师来补。
哎，没问题，
不能落下。
没问题，您放心啊。
马锦奎一听，脸上立刻露出笑容。探望过孩子之后，牛小北跟着马锦奎走出医院。马锦奎让牛小北给牛美丽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事情已经解决，不用来医院了。此时，王晓峰正驾驶着他的劳斯莱斯急速飞驰。牛美丽在车里接到了牛小北的电话之后，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牛美丽告诉牛小北，她马上去学校找他。于是王晓峰开着车朝学校的方向驶去。到达学校之后，牛美丽没有让王晓峰跟他一块儿进去，他觉得让小北看见不太合适。于是王晓峰无奈地独自离开，牛美丽连忙快步走进学校。此时陪同牛小北从医院回到学校的马锦奎正准备走出教学楼，牛美丽也从不远处走来，二人目光相对。
哎，怎么样了？
已经没事了，回头把医药费给学生家长送过去就行。
那受伤的孩子怎么样？
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骨头受了点伤，得养着。
哎，那就好。那小北那边不开除了？
对，
全都解决了。
没错
啊，那我去看看小北。
快去吧。
说完牛美丽急匆匆地走进楼道。办公室里牛小北把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牛美丽，而且还补充说这一次多亏了马叔。牛美丽听完后确实受到了很大的触动，二人准备一起回家。 刚走出教学楼没多远，便看到球场上马锦奎正与学生们一起踢球，那样子特别可爱，充满活力。牛美丽看着远处奔跑大笑的马锦奎，眼睛里渐渐有了些暖意。
小姑，我也想跟马叔一样，把汗水洒在这儿，把心啊交给孩子们。
你啊，
这儿，马叔。
嘿，来了。
马锦奎把球踢给学生，跑了过来。
马叔，你还没走啊？
对啊，踢两脚，这不好久没碰球了。哎，正好也等等你小姑。
我啊啊！哦哦哦！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那个小姑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。那个我还得去找校长一趟。那个你们先走，
哎，
不用等我。哎，我还不知道几点能完了。走了走了走了走了。
哎，小北，
牛小北仓皇逃跑。马锦奎和牛美丽对牛小北的谎言心知肚明，互相看了看。气氛有点尴尬。牛美丽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之后，马锦奎主动要求牛美丽请他吃饭，于是二人径自向那家羊肉串店走去。二人在羊肉串店吃得正开心，马锦奎尴尬地看着牛美丽。
美丽啊，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不说话的时间比说话的时间多，不争吵的时候啊比争吵的时间少，所以你一安静下来，我就觉得你特别好。
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那个，我想问你个个人问题，你喜欢那个谁谁吗？
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
有关系，美丽，我一定要跟你解释。我觉得今天特好，没想到小北给咱俩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。那天我跟赵楚梦真的是在分手，不，确切的说应该不是叫分手，应该叫
什么？
应该叫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就是怎么说呢？他可能有恋父情节。
你
我就是那个什么，反正他觉得就上来亲我，我真是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就正好被你看见了。你说我怎么可能喜欢她这种小女孩呢？
我怎么知道？
我怎么也得找适龄的吧，对吧？这不从那天以后嘛，我们俩就再也没联系过。不信你查，短信电话随便看，真的，一点联系都没有了。
得得得，马锦奎，我不关心你的事儿啊，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什么，你找什么样的，有没有联系，都跟我没关系。
哎，这是二位点的羊肉串，慢用啊。
吃吧，吃完赶紧回家，尽快找工作。
美丽，你知道那天赵楚梦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他说你喜欢我。
什么？
我也喜欢你，他让咱俩别祸害别人了。
谁喜欢你呀？什么眼神啊，这姑娘，我说她怎么能看上你啊，原来是眼神有问题。
是吧，我也觉得他眼神有问题。哼，但他话说的应该没问题，我就是喜欢你。
你
美丽，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但你知道我虽然爱贫，虽然能讲笑话能逗人开心，但有的时候吧，心里的话话到嘴边就说不出来了，话都在酒里了。我刚才也说了我最想说的那句，你要接受你就喝了，你要不接受你就放着别喝。
我
先开为敬。
说完，马锦奎一饮而尽，放下杯子等待着牛美丽。牛美丽想拿起杯子又停下，拿起一串羊肉串说，吃吧。马锦奎一听也只好尴尬地继续吃着。傍晚，二人吃完羊肉串后，马锦奎送牛美丽回家。到了楼下，马锦奎站着不动。
怎么，不让我进去坐一会儿啊？看看小北，见见你爸。
哎呀，还是算了吧，改天吧。你赶紧回家吧。
那什么，美丽，你刚才也没表态。我觉得咱俩在一起挺好的，你说呢？
我
是说，要不 咱俩就在一起吧。
马景奎，你这算是表白吗？
啊，还不够明确吗？
还可以。
那怎么样呢？你觉得？
我考虑考虑吧。
那你认真考虑考虑，别总想我不好的时候，多想点我好的时候。
哎呀，回家吧，明天见。
美丽，你那项链挺好看的，以后我也给你买。再见，你先回去，我再走。
牛美丽转身走向家门，马景奎喜悦的手舞足蹈，像阿 Q 一样蹦蹦跳跳的走远。牛美丽推门进屋，刚要上楼，见到牛小北正在客厅，牛美丽便问：“
小北，你觉得你马叔怎么样？”“
啊，马叔，好话太多了。我单说一件事儿哈，听别的老师讲，十几年前马叔为救一女的，一个人跟八个人打，打得他们稀里哗啦的。
不是一个打八个，是让八个人打，可惨了。
啊，挨揍啊！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
因为啊，他救的那个女的，就是我。
哦，嘿，不过呀，没有一身英雄的本事，人可有一颗英雄的心呢。你问我马叔人怎么样，我觉得吧，他很伟大。
所以你不想接我的班，你想接他的班。
这小姑，对不起，我……
行了，小北，那个你跟小灿联系了没有？
我心里还没准备好。
等什么都准备好，什么也都晚了。
说着两人都陷入了沉默。回到卧室里，牛美丽对着镜子摘下脖子上的项链，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过了一会儿，牛美丽收起项链，拿起手机拨通佩佩电话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美丽，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。我跟你说，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大问题。
什么大问题？
那小子有问题。
哪个小子？
就是现在在你屋子里那个姓王的那小子。你看他那外表，人模狗样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